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份很有分量的资料，2025巴西营商指南的精华内容。您提供的这份指南描绘了一个充满机遇但也相当复杂的商业途径。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您梳理清楚，在巴西这个巨大的市场里，外国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机会，又需要特别留意哪些关键的法律和规则。说实话，光是巴西那2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确实如此。巴西的体量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潜力，世界第5大国，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这份指南就像一张详细的地图，涵盖了从宏观经济背景到具体的法律法规细节。它不仅是罗列信息，更是帮助像您这样的投资者理解如何在巴西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安全有效的航行。我们将一起深入解读这份指南，帮您抓住那些真正重要的信息点，把它变成您进入巴西市场的有力参考。
好的，那我们先从整体感受一下巴西这个市场吧。刚才提到的人口和国土面积是硬指标，那经济层面呢？指南里提到了哪些关键点？
指南首先强调了巴西经济的多元化，它不只是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农业和资源大国，虽然它在这两方面确实是世界级的，同时它在工业领域，比如汽车制造、石油天然气、矿业、甚至科技和服务业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
哦，所以不只是农产品和矿产。
对，这种多元性意味着机会分布在不同领域。更重要的是，巴西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核点地区，是拉丁美洲最大的 FDI 目的。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是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健的投资保护法规，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一个虽然复杂但在逐步现代化的监管环境。
听起来基本面确实不错，有具体的数字能说明这种吸引力吗？
当然，数字很有说服力。指南里提到，2024年巴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71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3.8点，这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相当亮眼。
哇，增长很强劲。
是的，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也达到了2.112万亿美元。虽然经济重心，就是说超过一半的 GDP 还是集中在更为发达的东南部地区，比如圣保罗和里纽约周边，但这份指南特别提醒不要忽视其他地区，他们在特定行业，比如说东南部的可再生能源，或者中西部的农业科技，都可能隐藏着独特的、尚未被充分挖掘的商业机会。
这个提醒很重要，不能只盯着老牌中心。
对，对于寻求差异化竞争的您来说，这些区域性机会尤其值得关注。
明白了宏观背景，那我们来谈谈实际操作层面。外国投资者进入巴西，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外汇和投资登记这些规则。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这个正是指南强调的一个重点。巴西在2021年出台了一个新的外汇市场法律框架，也就是第142886号法律。
2021年的新法。
对，这不仅仅是小修小补，而是一次系统性的整合和末代化改革。它的核心目标是简化过去繁琐的外汇管制和跨境资本流动程序，提高交易效率和透明度，让巴西的规则更向国际通行的最佳实践靠拢。
这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资金进出巴西理论上会更便捷、更市场化。当然，这不代表完全放开。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 CMN 和权力很大的巴西中央银行 BACEN 仍然是主要监管者，负责制定具体规则和监督执行。
好的。那具体到操作上，哪些投资行为需要特别注意向中央银行8000报备呢？
指南里列出了几类关键的需要进行电子登记的情况，这直接关系到您的合规。首先是外部信贷交易，也就是从境外获得贷款或进行融资，这里有金额门槛。
金额门槛？
对，比如说私营部门如果直接从境外借款或者在境外发行债券超过1000万美元，就需要通过一个叫 SCE Credit 的系统向央行登记。其次是外国直接投资 FDI， 也就是您对巴西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这需要通过 SEIRD 系统登记。
股权投资也要登记？
是的，同样有门槛，比如涉及超过10万美元的资金或者资产投入就需要登记。还有就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投资， 也有相应的登记要求。这些登记不仅是形式，更是后续资金汇兑利润汇出的基础。
除了这些交易层面的登记，对投资者本身有什么身份上的要求吗？
这个是非常基础但绝对不能忽视的一点。无论您是以个人身份还是公司身份在巴西投资，都必须先在巴西获得一个纳税人识别号。
税号，这个很重要。
对，个人的叫 CPF， 公司的叫 CNPJ。没有这个号码，您在巴西几乎寸步难行，签不了合同，开不了银行账户。另外，还有一个硬性规定，外国投资者必须指定一位居住在巴西的法定代表人 （legal representative）。
必须是住在巴西的。
对，这个人将代表您处理税务事宜、接受法律文书等的。这个代表可以是巴西人，也可以是持有巴西永居权的外国人。这是确保您在巴西有一个合法的联络和责任谈单点，是设立运营实体的第一步。
好的，解决了身份和初始登记问题，下一步就是要在巴西设立一个具体的公司实体了。指南里介绍了哪些常见的公司形式，选择时应该考虑什么？
在巴西，外国投资者最常用的两种公司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就是 Limitada， 简称 LTDA。
LTDA。
还有一种是股份公司，Sociedade Anonima， 简称 SA。
SA，
您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区别， LTDA 更像是我们熟悉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说是一种灵活度较高的合伙企业形式。它的治理结构相对简单，股东之间的协议自由度更大，适合初创企业、中小企业或者是不打算公开募资的公司。
嗯，比较灵活。
而 SA 则更接近我们理解的股份公司，它的治理结构更规范，法律要求更严格，比如强制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这些，更适合规模较大、股东众多，或者有计划未来在资本市场上市或发行债券的公司。
听起来选择哪种形式，对公司的运营灵活性和未来发展路径影响很大。
完全正确，这就像选择交通工具。LTDA 可能像一艘灵活的快艇，适合快速启动和调整。而 SA 更像一艘大型货轮，承载能力强，适合远航和大规模运作，但转向和管理也更复杂。指南强调，选择哪种形式需要仔细权衡您的业务规模、融资需求、治理偏好以及未来的退出策略。
嗯，那设立这些公司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都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提供明确的注册地址，详细描述经营范围，有些行业还需要特殊许可，并且有严格的实现要求，比如说关于最终受益人 UBO 的信息披露。
UBO 最终受益人，
前面提到的外国资本在央行的登记 RDEEID， 一般都要求在公司注册成立后的30天内完成。
30天，时间还挺紧的。
是的，晚了可能会有罚款。
指南里有没有提到关于管理层设置的建议，比如外国人可以直接担任高管吗？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指南提到，虽然法律理论上允许非巴西居民担任公司的管理人员，就是 administrator 或者 director， 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公司刚起步时，可能会遇到很多不便，比如银行开户、签署某些文件等等。
哦，操作上不方便。
对，因此指南给出的实用建议是，至少在公司设立初期，任命至少一位居住在巴西的居民，可以是巴西人或有永居权的外国人，担任管理者，这样可以确保公司的日常运行顺畅得多。等公司走上正轨后，再根据需要调整管理层结构。
这个建议很实用，公司设立好了，日常运营中肯定要和各种法律法规打交道。指南重点强调了哪些领域是投资者必须高度关注的？
指南覆盖面很广，但有几个领域是重中之重，几乎所有投资者都会遇到：税务、反垄断、劳动法和合规。
税务、反垄断、劳动法、合规。
对，特别是税务，巴西的税务体系是出了名的复杂，而且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可能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改革。
那就先说说这个复杂的税务吧，它到底复杂在哪里？改革又是什么方向？
复杂性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分方、州、市都有自己的税种，而且税基、税率计算方法各异。 比如企业所得税，就是 IRPJ 和 CSLL， 就有实际利润法和推定利润法两种主要计算方式，选择不同，税负差异可能很大。
选择计算方法这很关键。
没错，流转税更是种类繁多，比如非董的 PIS、COFINS、州的 ICMS、市的 ISS， 这些税层层叠加，计算复杂，合规成本很高。这也是常被诟病的巴西成本 Custo Brasil 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听着就很头疼。那改革呢？有什么好消息吗？
个更简洁、更透明的双重增值税 VAT 来取代目前混乱的流转税。
双重增值税？
对，具体来说，计划用联邦层面的 CBS， 就是商品和服务贡献税，和州制层面的 IBS， 商品和服务税，这两个主要的增值税，再加上一个针对特定商品，像烟酒、含糖饮料这些的选择性消费税 IS， 来替代掉 PIS、COFINS、IPI、ICMS、ISS 这五种主要的流转税。
哇，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大动作。如果改革成功，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完全非累积的、避解消费地的增值税体系。这更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有点像欧盟的 VAT。长期来看，如果顺利实施，理论上可以提高税收透明度，简化纳税申报，降低企业的合规负担。
那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利好可能是未来的税务管理会变得相对简单和可预测。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改革过程会很漫长，过渡期计划从2026年开始逐步实施，到2033年才完全过渡完成。
2033年，那还有很长时间。
是的，所以短期内您需要密切关注改革进展，并为复杂的过渡期做好准备。另外，指南也提到一个已经落地的积极变化，巴西新的转让定价规则已经与 OECD 就是经合组织的指导原则基本保持一致。
哦，这个对跨国公司很重要。
对，可以减少在关联交易定价方面的税务风险和不确定性。
明白了，那反垄断方面呢？巴西的执法严吗？
巴西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CAD， 就是经济保护行政委员会，是相当活跃和严格的。投资者需要关注两大块，一是并购控制，如果一项并购交易参与方的营业额达到了法定门槛。
有具体的门槛数字吗？
有，简单来说，一方在巴西年收入超过7.5亿雷尔，大概是1.4亿美元，另一方超过7500万雷尔，也就是差不多13400万美元。如果达到这个门槛，那么这个交易就必须事先提交给 CAD 审批，获得批准后才能实施。这个门槛相对不高，所以很多交易都可能触发申报义务。
这个审批流程大概需要多久？有什么需要特别小心的吗？
刚 jumping
抢跑。
对，就是在 K 的批准之前，交易双方就偷偷开始实施合并或者业务整合。职能强调 K 的对抢跑的处罚越来越严厉，罚款可能非常高，甚至可能要求撤销交易。
哇，这个风险很大。
是的，所以在交易获得批准前，双方必须保持独立运营。另一块是反竞争行为调查。
嗯，
像卡特尔，比如竞争对手串通定价、瓜分市场，这种行为在巴西被认为是本身违法，就是 per se illegal， 一旦被证实，处罚会很严厉。
卡特尔是绝对禁止的。
对，而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比如说有市场优势的企业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对手， Kade 会采用合理原则 rule of reason 进行分析，需要评估这种行为是否确实对市场竞争产生了负面影响。通常市场份额超过 20% 会被视为可能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初步信号。
明白了，需要区别对待。接下来是劳动法。我们常听说巴西的劳动法对员工保护很到位，是这样吗？有什么新的趋势？
是的，传统上巴西的劳动法就是那个 CLT 劳工法统一体，确实以保护雇员著称。虽然2017年经历了一次改革，试图增加一些灵活性，但核心的员工福利和权利依然非常全面。
比如有哪些呢？
比如所有正式员工都享有每年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第13薪，还有每年30天带薪年假，外加相当于13月薪的休假奖金，还有雇主必须按月为员工缴纳的强制性失业保障基金，叫 FGTS， 大概相当于工资的8%。 这些都是硬性成本，在做预算时必须考虑。
哇，这些福利确实很可观。
对，还有几个巴西劳动关系的特色需要你了解。一个是强大的工会体系，几乎每个行业的员工都有对应的工会，并且受到集体谈判协议 CBA 的约束。这些集体协议通常会在法定最低标准之上规定更高的工资涨幅、更多的福利或者更严格的工作条件。
所以要看具体行业的协议。
没错，了解您所在行业的集体协议至关重要。另一个是近期的立法和监管新动向，比如新出台的同工同酬法，要求员工超过100人的公司发布薪酬透明度报告，比较男女员工薪酬差异，推动性别平等。
薪酬透明度报告，这个很有意思。
还有新的职业健康安全法规 NRE 更新，明确要求企业将心理社会风险，比如工作压力过大、职场欺凌等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纳入风险管理计划。
连心理健康都纳入了。
是的，这表明巴西劳动合规的要求在不断深化，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最后一个重点领域是合规，特别是反腐败方面，巴西的情况如何？
考虑到巴西过去的一些大型腐败案件，以及在国际清廉指数中的表现，合规风险绝对是投资者不能掉以轻心的领域。巴西在2013年出台了清廉公司法 BC 协议，这部法律借鉴了美国的 FCPA 和英国的 Bribery Act， 它对公司在与公共部门，包括巴西本国和外国政府官员打交道时的行为，规定了非常严谨的责任。
严格责任啊？
对，关键在于他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即使公司高管不知情，公司也可能因为其员工、代理商或合作伙伴的贿赂行为而面临巨额罚款、禁止参与政府招标、甚至解散等严厉处罚。
这个责任很重啊，那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
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建立并执行一套强有力的合规计划。指南强调，一个有效的合规计划应该具备几个核心要素，或者说支柱。首先，必须要有来自公司最高管理层的明确支持和承诺，就是所谓的高层垂范，
从上到下都要重视。
对，其次，需要设立一个独立的合规部门或职能，并赋予其足够的资源和权限。第三，要定期进行风险评估，识别公司在巴西运营可能面临的主要腐败风险点。第四，要制定清晰的行为准则、内部政策和程序，建立通畅的内部举报渠道和相应的调查、激励、处分机制，并对员工进行持续培训。最后，还需要对合规计划的有效性进行持续的蒙控、审计和改进。
听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是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所有合规文件、政策和培训都必须使用葡萄牙语，并且要完全符合巴西当地的法律要求，不能简单照搬总部的模板。
本土化非常关键。听下来，这份指南确实覆盖了在巴西做生意的核心环节。除了我们刚才深入讨论的这几个领域，它还提到了其他方面吗？
是的，我们刚才讨论的只是冰山一角。这份指南非常全面，它还详细介绍了巴西的资本市场规则，比如各种证券化工具，像 CRS、CRAs、FIIs 这些，对外国投资者的准入要求。
金融科技和加密资产都涉及。
对，还有国际贸易方面，像进出口所需要的海关登记 RADA 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涵盖了商标、专利、版权、软件等不同类型的注册和维权，还有保险和再保险市场，房地产投资，包括对外国人购买土地的限制和常用的投资工具，以及日益重要的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在巴西的应用，具体的环境保护法规，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行业的特殊监管要求，甚至包括了公司陷入困境时的破产和重组程序，可以说是相当全面了。
内容真是相当丰富。那么对于像您这样正在考虑或已经开始在巴西布局的投资者来说，这份指南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我认为这份指南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为您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框架去理解巴西这个既充满机遇又异常复杂的商业环境。它不仅仅是告诉您有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您提出正确的问题。
提出正确的问题。
对，读完之后您会更清楚地知道在哪些领域风险较高，需要特别谨慎，在哪些领域可能有潜在的机会值得深入挖掘。 以及在哪些具体的操作环节，比如说税务筹划、合同谈判、合规体系建设，您必须寻求专业的本地法律和税务顾问的帮助。它相当于一个高质量的导航仪，虽然不能代替您驾驶，但能指明方向，提示险滩。
这个比喻很形象，所以整体一下我们今天的探讨，巴西无疑是一个拥有巨大国内市场和多元经济结构的诱人目的，充满了增长的可能性。但这份指南也清晰地揭示了，要想在这里成功，必须认真应对其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法律、税务和监管环境，这需要充分的准备和持续的关注。
完全正确。最后，留给您一个开放性的思考题，也算是对这份指南信息的延伸应用。考虑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巴西在监管默德化方面的努力，比如外汇改革、税改大方向、新的政府购买法、数字金融规则的演进，以及它积极向 OECD 等国际标准靠拢的趋势，您认为除了传统的竞争激烈的东南部工业和金融中心之外，未来几年巴西的哪个新兴行业，比如说绿色能源、生物科技、教育科技这些，或者哪个特定的区域性市场，比如资源丰富但欠发达的北部，或者农业发达的中西部，哪个最有可能为那些寻求差异化蓝海战略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具吸引力的独特增长前景？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结合这份指南提供的信息和对宏观趋势的判断，深入思考一下，或许能帮您发现一些别人尚未看到的机会。